掀开经本，三百一十二念，第一行啊，第二句看起，二者虚为顿根凡夫，虚是苦罗令生心厌。先以欲钩牵，后令若佛智。这是先呢，是说对这个上根立志的人呢，说完了之后。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对于凡夫而说、当然这个法门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，它主要的对象就是六道凡夫啊，主要的对象。这个菩萨声闻呢，是附带而度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趣味顿根凡夫啊，是确实以此为主。那么凡夫眼光没有上智人那么远大，智慧。也没那么高啊，你给他说宇宙人生的实相，他很难理解，所看到的是现实。那么就现实而论，这是凡夫最欢喜也最愿意接受的啊。那么就必须要展现呢，这个事就是我们今天讲展现啊，苦乐两种不同的境界啊。凡夫见到这个，他就自然知道如何来取舍啊。这个世界实在是很苦。我昨天下午坐了个计程车，那个司机就跟我说，说现在这个世界好像人都不能够活下去，他有这种感触啊，他这个世界不像世界啊。所以我就劝他了，你既然晓得这个世界不是人过的日子，那就赶紧念佛求生净土，很好的世界，我们可以能够啊去得成的啊。所以能有这一个感触，这就是开始觉悟啊，开始觉悟，信念之心呢、自自然然就生起来啊。心是欢喜，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欢喜，对于这个世界生厌倦啊，厌离之心啊。因此经上才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啊，否则的话单讲讲理论讲讲道理就好了，何必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庄严呢？这个用意啊，都是为下根凡夫而说的啊。但是他所说的呢是事实啊，并不是妄语啊，不是来欺骗我们，句句都是真实话啊。先以欲钩牵， 后令若佛智，这个是佛度化众生的手段。但是先用啊这个乐欲来引导你，它不是欺骗你啊，不是说到那个时候说话不算数了，不是的啊。那佛所说的话决定是真实语啊，金刚经上讲的没错啊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啊，如语者、不妄语者、不狂语者，这决定是如此啊。所以虽然是讲欲勾牵的，它不是欺骗，它是真实的事情啊。那么正如同佛在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华藏世界的一真庄严啊，所以俗话说的，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啊。那么佛菩萨他真的喜欢那样的富贵吗？不是的啊，那是自自然然的，他那个福报是自然，不是我们求来的啊。他在那个环境里面也并不知道那个环境是乐啊，他也没有这个乐受。如果有乐受，乐受是烦恼，他哪有烦恼呢啊。这些佛菩萨到了这个地狱去参观，看到刀山油顶，他要到那里去，他也不觉得苦啊。他是苦乐忧喜舍的五种受都离开，都没有啊。为什么会有那个境界呢？经常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，那是性德自然的显现，这不是外面来的啊，也不是你自己期望我要怎样怎样，我要怎么样，不是的啊。一切都是自然的啊，是真如本性的流露。所以本性里面原本就具足万德万能啊，这是性德啊。我们凡夫这六道凡夫啊，如果再说深一点，就包括声闻缘觉全教菩萨，这都没见性的。没有见性的，你的性德虽然有，但是被无明烦恼障碍住了，不能现前。所以这个受用啊，就变成修的这个，我们现在要修啊。你不修善，你就不会有福报啊，这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善恶果报是修来的，不是性德了，性德不要修的啊。见了性的菩萨在原教初住以上啊，别教是初地以上，他们的受用就跟华严就跟弥陀经上讲的一样啊，自自然然的受用啊，不再要去经营啊，不再要去求取了，不需要了啊。他见到性啊，性的就流露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啊。晓得这桩事情，才知道学佛为什么一定要见性，那不见性行吗？不见性就不可以吗？不见性也可以，不见性你的生活还是要你去动脑筋，你得去想方法去赢球去啊。见了性就不必要了啊，一切都不需要啊。这就说明见性的重要。通常修学见性难啊，八万四千法门要想修到见性，不是容易事情啊。要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，可以说这一生决定做不到 唯一读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是靠佛力加持，啊，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我们，啊，十方一切如来威德加持，啊，帮助我们待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虽然没见性。那个生活环境呢，就跟见了性的人差不多，啊，这个是难信之法，啊，在教下呢是讲不通的，啊，你看维也大师要解里面说，啊，是教王所不能施的，啊，教里头没这么讲的，十方佛刹里头也没有这个事情。唯独西方极乐世界特别，啊，所以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环境，啊，一个境界，啊，就十方诸佛都赞扬，啊，这个礼仪上没有啊，不容易相信，但是这事实上，你想想看，这么多年来往生的人有多少，啊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例子摆在我们面前，如果我们不相信啊，那实在是很愚痴了。教并不是理论讲不通，是真正把理论贯通了，他相信。谁通了呢？莲池大师通了，莲池大师也不通，他怎么会相信呢？那我们看这部注解，引经据典，啊，这是看到莲池大师通了。欧耶大师也通了，啊，欧耶大师早年是学天台的，啊，最后皈依到净土，啊，专修专弘，成为净土宗的祖师。莲池大师教也通，禅也通，他参过禅，啊，最后也是归到净土。但是这个教理真正钻通了的人实在是不多，啊，没有透彻通达，对于这个法门都不要怀疑，啊，纵然说不怀疑，他也不肯修学这个法门，啊，说老实话，他之所以不肯修学这个法门，也就是对这个法门没有彻底真正认识清楚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这些话，啊，虽然说是欲勾牵，但是都是真实，啊，都是事实，啊，后令若佛知，这是目的，啊，就是入佛之间，《法华经》的宗旨，啊，也就是净土所说的无上菩提，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呢？去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去干这个的。啊，下面。大师举一个比喻来说，啊，欲入正恶饥寒之国，啊，这是比喻一个地区正在这个时候遭遇到 这个天灾。老百姓没有收成，这个地方闹饥荒，饥跟寒一定是连带的，没得吃，没得穿，这个生活苦了。或闻保暖之乡，忽然听说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生活环境非常好，那么这个饥荒的地方，他总想尽方法要离开他自己地方啊，到这个保暖之乡啊。这几天你看报纸新闻天天广播啊，天天在报道这个大陆的是多少人想方法偷渡到台湾来干什么呢？台湾是保暖之乡啊。这个例子非常的明显，如果拿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两个一比较啊，那是保暖之乡啊，我们这是饥寒之国啊。方程幽暗之言，大度光明之境。这是第二个比喻，沉是沉沦，幽暗是黑暗，黑暗的山野，一下见到光明，它怎么往上爬呢？岂不身心踊跃，舍故即心，这个是人之常情。所以佛特别把西方一真庄严说得这么详细，说得这么清楚，意思就是要我们觉悟，想想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生活多苦，这个世界没有美好的地方。台湾在过去我们生活还没有真正尝到这个苦，现在呢虽然钱多了，钱多了啊苦就来了，可见的这个钱不是好东西。如果台湾没这么多钱，大家还是过好好的过日子，钱太多了就作怪了。是现在是社会脱序的，我们自己追究这个原因，钱太多了，是现在这个社会动乱不安，我们感觉到苦了，本来应当是钱多了应该感到乐才对呀，钱多了会感到苦，你就想到这个世界不是好世界。说但得往生，终成解脱，方便戒淫，当如是耳啊。这个几句话归结到正题了，只要你能够往生，一往生那就决定解脱了，解脱是三德之一，化身般若解脱，你一个得到了，其余两个一定得到。换一句话说，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三德弥藏啊，必定真的。 弥陀与十方如来接引一切众生，这是特别指六道凡夫。这个方式应当是这样，对吧？他这个讲法没错嘛，非常适合。那么这个是到经文注解到此地，是把戒道这一段的大意都给我们叙述出来了。后面这一段称理，这就是讲的消归自性。前面都是讲消文，解释这个文字里面的含义。这一段呢，这是讲消归自性，是讲真实的受用。那么这个是弥陀疏钞的体例与一般注解不相同的地方。称理则自性平直，是戒道义；自性高随，是楼阁义；自性具足功德发财，是七宝义。实在说，我们要是追问一句，这个性德里为什么有这些一真庄严？这个一真庄严这是事实啊，这事实怎么有个道理？这一段呢，就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。你看三句都讲自性，这个就是称性。称性而说，还归自性。我们看抄，抄里面的注解，说品质者，自性解脱自在，立住苟物，旷阔坦矣，无有偏薄，是名解道。这个几句话里面的意思就相当之深了。整个的佛法，我们可以说佛法关键之所在，就是平等正直。平等心、直心，你看这个《大乘起心论》里面给我们说的这个菩提心呢，第一个就是讲的直心，身心大悲心，直心真心呐。真心就是平等心，平等心就是一心。所以宗门的常说，十德一万事毕，真正觉悟到一了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天下太平。这个一就是净土宗里面讲的一心不乱，只要你得到一心了，平等心、 清净心、正直心都现前。为什么呢？是一桩事情，就是一心不乱啊，这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显露了啊。解脱就是自信的性德啊，就解脱自在啊，立住苟物啊，这两个字代表的烦恼无明啊，苟是无明烦恼，悟是尘沙见思烦恼啊，这些东西本性里头本来就没有。他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从妄心里面来的啊，真心里头没有这东西啊。真心就是再圣，就是再佛也不正，纵然落得三途也不解，不正不解，不生不灭，这是一心，这是佛法最高的原则。如果我们要能够把握这个原则，一生成就决定不是难事，违背这个原则，这个一生修行呢，很不容易成就啊。不管你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可以说没有例外的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的修行无非就是修清净心而已啊。清净心在哪里修呢？在一切境界里面修啊，我们凡夫不会啊，凡夫要逃避一切境界啊，自己啊觉得是啊不太愿意的环境呢，赶紧就要躲避了，那怎么能修行的成功啊？为什么呢？永远在那里用分别执着妄想，这个修不成啊。所以真正修行人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他在环境里修什么呢？修把自己的分别执着妄想去掉啊，使自己这个心呢恢复到清净啊。在顺境里面不然，不然逆境里头也不然啊。顺境里面呢没有贪爱，没有欢喜的心，逆境里头没有忧虑，没有这个忧患之心，他没有啊。无论在什么境界里的，他心是平等的，他心是正直的，这个叫慧用功，这叫慧修行，这也就是佛在大乘教里常常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。我们用分别执着对这个境界就是攀缘，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妄念妄想就是随缘啊。随缘里面才能够见性的，攀缘是决定不能见性的啊。所以这个立住苟物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你喜欢的这个环境就是苟物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环境呢，你这个心里头 被那个欢喜染污了，所以这是很多人不晓得啊。我们中国人讲七情五欲，七情里面有第一个是喜欢，喜怒哀乐爱恶欲，那个欲就是五欲，就是财色名食睡。只要心里面动了七情，你这个心就被染污了。如果你不被七情五欲染污，给诸位说，法界是平等的，就跟佛菩萨一样啊。佛菩萨的法界，天堂跟地狱是平等的啊，善恶是平等的，是非是平等的，真妄是平等的，没有一样不平等。他那个是真正入不二法门了，那才能够见到啊。这大乘的见到啊，大乘见到位，就是见到万法一如，万法平等，这是他见到的。你在一切法里头还是不平等的，你没有见到啊。啊，大乘见到位，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啊。大乘起信论里面讲的起信，大乘起信啊，见到位啊。金刚经上所讲的那个境界也是见到位啊。为什么呢？立四相，立四相就平等了啊。如果你真的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没有了，你心平平等了，心清净了啊。你有这个四相，有四相你没有见到，所以他讲这个有这个四相是既非菩萨，不是见到位的菩萨啊。那个菩萨没见到，也就是没有见心，见到就是见心啊。那么在我们净土宗里面，这就是理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就是见到位啊。事业心不乱还不行，没有见到啊，要到理业心不乱啊。那么要想真正到达这个地步，要修行啊。所以修行最重要是在人事环境啊。我们俗话说了，除事难呢，除人更难呢，就是要在除人这个人事环境里面，把我们这个心境磨平。人事环境里面的清净心呢，那物质环境就不必说了，自然就清净了啊。所以修行到哪里修？菩萨修行在红尘里面修，所以小乘人永远不能见到。小乘人什么呢？他说人事环境太复杂，算了，我跑到深山，我远离社会，所以他永远不能见到啊。他可以得定，他可以得清净，但是他那个清净是染净之净，是比较的，是相对的净，不是真正的净啊。他到城市来住几天，他又乱了，又染污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是经不起考验的清净，这个不行啊。一定要真正的天天在考验，天天在磨练，在这个里面成就自己的清净，那是真的清净。这个清净是染净两边都离开的清净啊，那是无量功德了啊。所以他这一句话的意义很深啊。况可谈疑，无有偏薄，这个薄就是山坡地，就是有不有坡度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比喻的是使民借道那个 旷阔谈矣啊，这是道，道路啊，界就是啊，这个太极啊，太极。所以是市民戒道啊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个戒道啊，就是自信功德所显现的啊，自信功德所现的。这个高髓呢，就是楼阁表现这一方面的心的啊，自信窘脱窘超沉浸观照不已，浪夸虚空广播无尽，市民楼阁啊。那么这都是讲心的窘是远的意思，就是远超过，窘超是远超过啊，超过太多。尘是讲的六尘，我们讲粗一点，五欲六尘。净是境界，这个境界里面包括有物质的境界、人事的境界，通通超越了。他怎么超越法呢？人家用观照，心经上讲的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就是窘超根尘的意思啊，沉浸的意思。这个浪夸虚空广播无尽，这个是比喻真心啊。佛在楞严上告诉我们，这个心性有多大呢？心性是无量的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讲了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啊。太虚就是太虚，就是虚空，就是此地啊，囊括虚空的意思啊。楼阁里面是空的嘛，空才能容啊，才能容人呢 啊。如果这个楼阁里都是实的不空的，那楼阁有什么用处？没用处了啊。房子它能够，它所以能够得其用，就是里面是空的啊。我们真如本性啊，也是如此啊，包虚空，包法界啊，广博无尽，这是包法界，前面是包虚空啊。楼阁显这个意思，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你才晓得一一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我们看到道路，就想到我们的心要平直，路平的嘛，我们这个心呢要像路一样平啊。看到楼房呢，我们这个心呢要像楼那样空啊，空才能包容啊。啊，所以你六根接触到六尘境界，你说哪一个境界不是佛法呢？啊，这样就消归到自信。 自信就起无量功德啊，心里头不能有一物啊，要干干净净。啊，那么这是表这个意思。啊，功德发财者，自信常而不迁，迁是变。静而不然，那么这个是解释发财。常是永远就是这个样子，永远不改，那么这个就像那个金的意思，金银它不改呀，颜色不改，特别是黄金。静而不染，这就是体清净。啊，体无垢。六祖大师所谓的本来无一物，啊，何处惹尘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本性本来如是啊，那么这一点佛门里面也讲求啊，带这些装饰品啊，你看佛菩萨都带璎珞啊，都带璎珞啊，都带了些珠宝啊，啊，这个跟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啊，小乘这些东西他都不要啊，你看大乘佛菩萨啊，都带了很多珠宝啊，项链，他的叫璎珞，比项链大了啊，比项链还要美观呢。那带这些东西是什么？带那个金银呐、珠宝这个东西，就是叫你常常看到这个，这个不是美观，不是漂亮，啊，是叫你看到这个东西，想到什么？想到不变，想到清净，这也是表法的，啊，不是不能带的，跟世俗人带的用意不一样，世俗人带是炫耀他。这有什么样的身份呢？他有多少财富啊？他炫耀这些。学佛的人带这个东西，同样带，意义不相同。常常提醒自己心呢，要清净，要不染，要不变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他取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这个小乘人呢，不许可这样的。大乘佛法跟小乘的完全不一样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在这个《法华经》上，佛都说了，末法时期一定要提倡大乘法，要为大乘是开放的，啊，不像小乘。啊，今天用小乘法来的，很多人不愿意接受，啊，我们受不了。啊，大乘法是与我这个生活没有妨碍嘛，啊，反而是使我现前这个生活更富有美满的意义，啊，使我们这个生活更为充实，他怎么会不接受呢？他当然喜欢接受嘛。小乘里面没有过午，大乘都有过午啊。啊，过午代表着什么意义呢？代表的是梦幻泡影，代表这个，你天天看电视， 你每天可以看看的时候呢，你就晓得梦幻泡影啊。一翻过的时候，整个人生是梦幻泡影吧，何必去执着嘛？啊，所以看电视的，看电视的修行啊，在修一心三观呐、啊，即空即假即中啊。你说世间人他怎么知道？他怎么懂？所以你才晓得这个一乘法，一乘法里头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。他的生活的确是真善美慧啊，绝不是说